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
好，咱们正式开始，这是四月的最后一期节目。那咱们平时看古装影视剧，经常能听到皇后、皇太后、太皇太后这样的称呼。皇后呢，就是皇帝的妻子，皇太后是皇帝的母亲，太皇太后那是皇帝的祖母。先捋一遍哈，那下面问题来了，后宫中有没有特别超长待机的女子呢？就是说孙子都去世了，皇位上的人是他的曾孙子，他是皇帝的曾祖母。如果说有这种情况，那皇帝该怎么称呼啊？你像是民间都称呼曾祖母为祖奶奶，那皇室也这么叫吗？是不是过于口语化了？哎，历史上皇宫当中还真的有几位曾祖母级别的女子，并且因为皇室很乱，那有人虽然辈分上是曾祖母，可是实际年龄特别小，像汉朝的上官皇后就是这种情况。说起这位上官氏，乃是汉武帝的小儿子刘昭帝刘弗陵的妻子，当时成婚时刘弗陵12岁，这位小皇后才6岁，是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后。按道理说才6岁啊，幼儿园吧，按规矩是不能入选的，可是呢他的父亲上官安特别想当国丈，就去求权臣霍光。霍光是上官安的岳父，那都是一家人，但是权臣霍光舍不得这么小的外孙女入宫，没答应。上官安不死心，又去走别的路子。刘弗陵登基时啊只有8岁，母亲还被汉武帝下诏杀了，年龄太小没人照顾，皇室就选了鄂邑夫人来陪他。时间长了，鄂邑公主对刘弗陵的婚事就有了话语权啊。于是乎上官安花重金贿赂公主的情夫丁外人，然后呢公主就在情夫这个甜言蜜语下答应了上官安的请求。哎呀，汉朝多乱啊，这都什么事儿啊。就这样卖女求荣的上官安就把年仅6岁的女儿送到了吃人的皇宫。可是呢上官安当上这个皇帝的老丈人，哎，也没多好。他和他爹日益娇宠，得任骠骑将军后那更是狂得不行啊。因为这个霍光不是拒绝他的这个婚事吗，记恨霍光，为了达到权力的顶峰，遂与长公主桑弘羊联络燕王旦，阴谋把霍光给除去，连皇帝都想拉下马，直接扶植这个旦当皇帝。没想到事情败露，全族被诛。而这件谋逆的事儿发生时，上官皇后才刚满8岁，年龄太小不可能参与，她呢还是霍光的外孙女，虽然全族被杀，但没人敢提废后。上官氏虽然没有娘家可以依靠了，但理论上只要霍光这个大树还在，位置就很稳。那么后来汉昭帝刘弗陵21岁年纪轻轻挂了，没有后人，昌邑王刘贺被选为皇帝接班人。这个刘贺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昏侯啊。因为刘弗陵是汉武帝的儿子，刘贺虽然年龄呢比刘弗陵大，但他是汉武帝的孙子，故而刘贺比刘弗陵小了一辈儿。上官氏一算，是刘弗陵的皇后，自然比刘贺大一辈儿，故而当年只有15岁的上官皇后，也就是初中的年龄吧，晋升为上官太后，那这也是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太后。紧接着好像没干100多天吧，跟霍光不对付的这个刘贺就被废了，刘询坐上龙椅，史称汉宣帝。刘询就是刘病已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但他呢那是汉武帝废太子刘据的孙子，而上官皇太后的丈夫刘弗陵又是刘据最小的弟弟。这么一盘，那上官皇太后和刘据一样，都是新任皇帝刘询的祖父母辈儿。就这样年仅才15岁的上官皇太后直接升级成了太皇太后，不用说这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太皇太后。而多年之后，刘询在公元前48年去世，那时候呢上官太皇太后还活着呢，她是公元前37年才去世的。刘询去世之后，
上官太后又活了11年，也就是说他在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继位时又活了11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是汉元帝的曾祖母，按照辈分不应该再称他为太皇太后了 plus 升级，那么应该叫什么呢？
哎，我想这个问题应该难倒不少的听友啊。其实啊，他也是个苦命人哈，大概是霍光被扳倒去世之后呢，他呢就没有多少存在感了。虽然在辈分上很大，可是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，前朝也无人撑腰，大家伙慢慢的就将他忘了，所以称呼也没改。所以说汉元帝时期，他在辈分上是皇帝的曾祖母，也一直被称作太皇太后。好的，这么讲完上官皇太后的故事啊，西汉还有一位奇女子，这就是王政君。这个时候应该是汉末了哈，也是一位曾祖母辈的人。跟老前辈不同，他呢这个年龄也确实很大，去世时啊已经84岁了。曾祖母可以说是实至名归，汉朝说起来400多年就出了他还有上官皇太后两位这个级别的。他的儿子呢唤作汉成帝，也就是赵飞燕的老公，我们都知道贪图享乐不干正事儿，40多岁就挂了。哎，古人40多岁不算小了，如果顺利后人应该都20多岁了。但是这个汉成帝玩得太嗨，身体状况太差啊，活了40多年，在龙椅上坐了20年，竟然只有4个儿子，还都刷刷刷都夭折了。这后继无人呐，怎么办？只能从皇室中选了。最后汉成帝的侄子刘歆继位，是称汉哀帝。这家伙也不学好啊，曾经改元太初元年，自称陈胜刘太平皇帝，宠信这个董贤，董贤是个男的啊，曾试图禅让江山给对方，也是个奇葩。那王政君于是就升级成了太皇太后。6年之后，还没玩明白的这个汉哀帝去世了，没有后人，原来的这个汉成帝的另一个侄子唤作刘瓁当选为新皇，王政君呢还是太皇太后，辈分不变。此时注意，王莽已经大权在握，所以刘瓁就是一个傀儡皇帝，10几岁就死了啊！有人说是王莽毒死的，总之是没有后人。而王莽啊，自认为称帝时机未到，就又选了一个汉宗室当皇帝，这就是西汉末年的国君，唤作刘婴。刘婴算起来是汉宣帝刘询的玄孙，也就是汉宣帝往下属第5代。王政君呢，又是汉宣帝的儿媳妇，是汉宣帝往下属的第1代，故而王政君比刘婴高了4代人，妥妥的曾祖母。可是这时候朝中王莽说的算，亲姑姑王政君说的话啊不算数啊，刘婴只是啥也不懂的小孩，自然没有人想着这个王政君的辈分又高了，故而呢他一直被称作太皇太后。等到王莽篡权之后，称他为亲氏文母太皇太后，从名称上看一直都是祖母辈的人。那至此汉代这两位我们就介绍完了。大概呢又过了900多年吧，这时候中原的这个北宋被金国给灭了，赵构呢跑到南方建立了小朝廷南宋，是为宋高宗。他第二任妻子唤作吴氏，那历史上也是不多得的曾祖母级的老寿星。赵构虽说也是超长待机，活到81岁，但是他禅让了啊，50多岁就退位了。继任者呢乃是赵构的养子，唤作赵慎，史称宋孝宗。这时呢吴氏就成了皇太后。宋孝宗寿命还可以，去世的时候快70岁了，这个年龄在皇帝阵营中算高寿。可是呢南宋皇帝有个传统，都是喜欢禅位，宋孝宗和父亲赵构一样都提前退休了。之后就是宋孝宗的儿子宋光宗继位，吴氏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太皇太后。而宋光宗也是继承了前辈的光荣传统，并且清除于蓝。赵构和接班人宋孝宗都是当了几十年皇帝才退位，可是宋光宗呢因为身体不好，当了5年就宣布提前退休，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，唤作赵括，这就是宋宁宗。说这一年是公元1194年，而吴氏呢是1197年去世的，所以说吴氏还当了3年曾祖母。只是他与汉朝的两位曾祖母一样，辈分升级了，称呼很遗憾并没有升级， 他们最后在史书上定格的称号都是太皇太后。哎，讲到这儿是不是有点遗憾呢？那你说的这么多干嘛呢？这名称都没有变嘛。哎，并不是所有的祖母曾祖母尊号都一样。我们如果往前捋的话，那大唐睿真皇后沈珍珠有点特别，她被曾孙唐宪宗尊称为曾太皇太后，一字之差啊，这区别很大。说起来，这个沈珍珠也是苦命人，出身名门，长大后选入东宫，被太子李亨，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，赐给了自己的长子，唤作李处。李处后来改名李煜，是称唐代宗。所以呢，沈珍珠是唐代宗的女人啊，是不是正妻不知道。这个史书只记载他在东宫给唐太宗生下长子李阔，就是后来的唐德宗，沈珍珠就是唐德宗的生母。听起来本来一切都挺好的，如果按部就班发展，沈珍珠应该是皇太后，在宫中养尊处优，颐养天年。可万没想到，安史之乱来了，唐玄宗仓皇出逃，只来得及带上最亲近的后妃和臣子。沈珍珠只是玄宗众多孙子中的众多女人中的一个，自然就被遗忘了，这个珍珠成了遗珠。接下来大唐风云变幻啊，长安、洛阳相继被叛军占领，没有跑出去的官员和后妃各自逃命。这位沈珍珠有没有被捉住不清楚，只知道一年之后，她的丈夫李煜收复洛阳，在掖庭宫中见到了她，但没有把他送往长安，而是就近安排在了洛阳，自己呢继续北上收复失地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李煜走后，洛阳再次被叛军攻克。唐军第二次收复洛阳后，沈珍珠就找不到了。那李煜称帝之后，下旨全国寻找沈珍珠，毫无音信。那么李煜后来也去世了，沈珍珠的儿子李阔继位，孝死啊，再次下旨全国找妈，母子连心嘛。为了找到母亲，李阔动用了所有能用的手段，他把一个弟弟封为奉宁使，让他专门去办这件事儿。沈珍珠的族人全部加官进爵，李阔让他们多多派人去寻找母亲。可是十几年过去了，真的沈珍珠没找到，假的呢倒是来了一大堆。而事情闹得最大的一次，是高力士的养女冒充，李阔信以为真，派了几百人去接，结果被告知是欺骗，这把皇帝当傻子玩嘛。满朝文武气坏了，要求把这个冒牌货治罪。但李阔太想念母亲了，他说如果能找到人，我上当一百次又何妨。虽说人没找到，李阔还是给沈珍珠办了册封大典，典礼上代表皇太后身份的一应物品孤零零地摆放着，李阔和朝臣对着空气跪拜，一时间全是哭声。哎，李阔这个皇帝也挺可怜的。李阔呢是用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母亲，带着无限遗憾去世后，儿子李诵继位。同一年李诵被迫退位，传位给了长子李纯，史称唐宪宗。这个唐宪宗呢是李诵的儿子，李阔的孙子，李煜的曾孙，那换言之就是沈珍珠的曾孙，也就是说到了唐宪宗这一代又是第四代了。朝臣当时建议不要再找沈珍珠了，就找了三四十年了，肯定找不到了。唐宪宗对曾祖母的感情不可能有曾祖父和祖父那么深，又想到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了，自己再找下去又是做无用功，就同意了朝臣的建议。虽说呢找不到人了，但是该有的封号还是要有的。沈珍珠是唐宪宗的曾祖母，那为了和祖母区别开，唐朝给沈珍珠的尊号是曾太皇太后。这件事呢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都有，故而寻常人家称曾祖母为祖奶奶，皇室该称曾祖母为什么呀？为曾太皇太后。只不过历史上皇室仅有的曾祖母辈的人，只有沈珍珠这个失踪人口被这样叫过。